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在起初已有圣言，圣言与天主同在，圣言就是天主，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。万有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。在他内有生命，这生命是人的光，光在黑暗中照耀，黑暗绝不能胜过他。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，他已在这世界上。世界原是借着他而造成的，但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，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。但是凡接受他的，他给他们及给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，好成为天主的子女。他们不是由血气，也不是由肉欲，也不是由蓝玉，而是由天主生的。于是圣言成了血肉，寄居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见了他的光荣，正如父独生者的光荣，满溢恩宠和真理。从他的满盈中，我们都领受了恩宠，而且恩宠上加恩宠。因为法律是借着梅瑟传授的，恩宠和真理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。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，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，身为天主的，他给我们详述了。上主的圣言。
主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在五月庆祝圣诞节，有点怪怪的啊。这是我们朝圣在这一个特别的举世闻名的庆祝圣诞节的地方，我们举行今天的感恩礼。福音的结尾是告诉我们，这一位降生的圣言把天主讲给我们听，把他自己讲给我们，让我们认识。不过我们说这个言者谆谆，听者渺渺，或者讲积极一点吧，这个耶稣用他的生命把自己把天父启示给人，那人实在是千千百百种，或者是千千万万种，那么都是天主所造的。我每一个人都有天主给予我们的耳朵，给我们的心，但我每一个人对相同的讯息真的会有不同的领悟。我们今天要尝试一下以圣方济的心来领悟。我们当然要明白方济来这个地方举行圣诞的庆祝啊，可能从时间空间来看，一方面你可以看成是偶然啊，刚好碰到了这个节日，他在这个地方，他想了一个方式来庆祝。但是让他想到以这种方式来庆祝的原因呢，应该就是他整个的生命嘛，特别是跟这一个日子特别接近的，就1223年的12月24日的深夜。那个之前呢，是1223年的11月29日，是方济的会归，他所写下的方济弟兄们的生活与规则，得到了教宗的批准啊，距离今天801年。那我们在不同的作品里面读过，那我也在这个网络上上过一些介绍的课程嘛啊。我们知道这个让方济写会归是一件让他很痛苦的事。他不想当警察，他只想简单的做榜样。那这榜样也不是说他自己标榜他自己，他就是说他愿意 按着他所领受的耶稣的福音把他活出来。人们看着如果觉得好，愿意跟他一样来接近他，他就欢迎。人们如果不愿意来，甚至于迫害他，他就忍受。人们来了愿意好好的跟随，他也开心。人们来了呢，不想过了，他也忍受，如此而已。不过他毕竟是一个我们说神恩性的人物，在一个制度性的教会眼里看来就会麻烦，因为太多人，我们用圣经的话吧，的确是披着羊皮的狼。太多人是可以享受这一个修道生活或修会会士的名声，却做一些非常不堪的事，或者根本信仰不相违的事情。那作为一个教会的训导权，不能像方济这样的一个神恩性的人物就任其放任的，你们愿意学就学，不愿意学就算了。教会不能这样，教会有他的训导的职责。方济并没有建立修会的意识，他只是愿意按着福音生活。当有人愿意跟他一样或者跟他学，他就是展开双倍的欢迎。但人不愿意了，随时可以走。那今天教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知道不能够再继续这样下去。特别作为一个制度性的教会，他还是有相当的责任，要督责，要管理，要让一切能够有个轨道可循。所以在当教会的领导者要把整个方济团体纳入教会的组织以后，他必须要让方济要符合相当程度符合方教会的规矩，这个让方济痛苦。我们知道他后来写了回归，我们下午会去看他写回归的地方。我也读过书了，我们知道他写回归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的。他天真的写，先写了一个版本，1221年，让教会的法律专家头痛。那哪是什么法律文件呢？那只是一些劝人热心的话语。简单讲啊，方济大概是啊，如果活在今天的话，他会被告抄袭的，假论文，他会被告的。不，他就单纯，这是我要的生活，就这么简单呢。那不行，就会请他再写，要在法律的专家的引导之下写的一些符合规格，那个格式要合乎教会的文件，法律性的文件，言语上几乎不能够模棱两可，这让他更加痛苦。还不够，但弟兄们都发现方济的生命，他自己的渴望是这么的大，他写的回归其实基本上真的是他已经活出来的了。我弟兄们就怕，就说那请你给你自己写就好了。方济完成了，那么他当然知道完成以后呢，大概不用问也知道，没有真正要当会长，那他就是第一人嘛，还有谁可以当呢？他写完了他就辞职去退隐了，多久不知道，可能在开始写的过程，从1221年甚至于更早，就一直是让他有这个内在的冲突。他自己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发现，我们现在从这个方济庆祝圣诞节这一个节气往回看的话，那很多的当日的今天的方济学的专家，他们有这么一个理论说，这个方济的圣诞庆典啊，可能是他对于过去的生命整体的回应，他整个反省的结果，他发现他重新去领悟什么叫做降生啊，什么叫做耶稣的降生成人啊 ，incarnation 啊，就他知道他是一个跟天主特别亲近，用今天的话是神恩性特别强的人， 但他知道他活在当时的世界里面，十三世纪，他知道在当时有当时的生命的规律，教会的规章制度，他知道他需要去符合，他需要去适应。圣诞节这个庆典对他而言，可能给我们一个启发，就是他最大的自我调试。像当年耶稣一样，他降生成人，他必须接受人间的一切。那方济现在呢，他在教会的制度之下，有这么多人跟随他了，他也必须接受教会的规定。他知道要约束一下他所领受的神恩。听起来很恐怖，他去约束圣神。不要忘记啊，圣神从来不让人成为个人主义。天主圣神需要个人去领受，去感悟，也需要接受教会的引导，教会的训练。方济他这么大的转折啊，对他而言，我们可以想象绝对不轻松的啊。那这是他的再次的降生成人，可能从当初他自己开始追随天主的启发，跟随耶稣的时候呢，他已经经历过了嘛，三年的时间被人看成是疯了。现在呢，他没有疯，在他最明智的情况之下，他还得改变他自己。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学的。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自己非常好，大概我们也真的很好，我们很渴望在信仰里面成长，我们希望学习一切，但我们真的要明白，在很多场合我们首先要接受教会的训导，而且我们要怎么样，要明白啊，我们要进到每一个当下那个时空环境，拿我们现在朝圣者的路上来说，我们真的要放下台湾的习惯，不是不对，也不是不好，只是在这个地方不合适。我跟各位就说的，我们台湾这个历史上，我们台湾因为人少，神父一个人做一切，我们堂区就是一样啊，甚至我自己得准备祭台，教友们就很好心帮忙，神父都很开心有人帮忙。这里不同，我们现在到了朝圣地，就跟每一处都是全世界人涌来的地方，这边有专人服务，如果每一个人来都以他们的热心来服务的话，那还得了啊，今天有台湾的方式，明天就有什么波兰的方式啊，后天来一个什么津巴布韦，那这边的地方还要不花啊。这就简单的例子，就我们连我们的好心呢，你可以看见都需要约束啊，我常常说的话就是好心带上脑筋，这是真的是必须的。那这个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场合就是跟大家分享啊，这个是降生啊，我要明白这个地方，我现在在哪里，我要就进来这个地方。如果每一个人可以这样子降生的话，我们那些俗话啊，水土不服不会发生啊。水土不服，用我的这个小脑袋解的，就最简单是我在外地想要过家乡的生活，那当然就不服嘛。我们今天就意识到早上，对不对？早上那个意大利人早餐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明天好一点，放心，我们跟他讲好一点啊。但是我们就明白嘛，但是这是现实生活，所以我们就不断不断的调试。我觉得方济是个例榜样，他最会调试他自己的。所以我来看，我来每次到这一篇，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最大的启发啊。他就是不怨天不尤人，他就是发现他就邀请大家来一起来庆祝。他也许啊没有把当时就是这个他是这么样的灵感没有办法就讲出来，那他的生命呢，透过神学家，透过这些神修学家，他们去分析，去想，去解释。那今天就是我跟各位分享的一些他们的成果。
那这个是非常能够对我有说服力的，这是好的解释。当然我们还知道还有可能有别的解释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对我是非常有启发性的，就不断的去调整自己。我们在台湾也是，我们有好多我们教会的习惯。譬如我们一来都很谦虚，从后面做起，这是坏习惯，改掉。真的改掉。回堂区就特别改掉。不要怕别人说你干嘛霸占第一个位置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怕，我们就是要做出真正的，要合于这个，我们每一个行动都为信仰作证，这是在每一个地方，我们不就是要保持这个谦逊的，就跟方剂一样，在那个地方看我怎么样真正的在这里我成为一个信仰的榜样。方剂呢，他在这么痛苦之下呢，他还可以成为继续吸引人的一个修会的领导者，就是不是法律上的，在精神上他一直都是。我们求他把他这一个领悟，这个耶稣基督降生成人，这个不得了的天主把自己委屈在人里面，接受人的一切限制。我们求方济为我们转求耶稣，求耶稣帮助我们，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时刻当中，能够真正的跟耶稣一样接受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把福音做出见证。